再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透过真道常常引导我们走正确的方向。更感恩的是，你把你自己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拆到地上，道成肉身，从这个无限的变成有限的。我们要献上感谢，耶稣，你是如此爱全人类，早期你就是爱这个以色列百姓一样，主引导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怀中，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依靠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到底是何等的宝贝，以致我们都能够常常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的知识，走向正确的道路。感恩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看到第四章了，看到第四章何西阿书，何西阿他翻译出来就是拯救的意思 ，salvation， 它是一个拯救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拯救呢是不断的在对我们呼唤出来的。所以你看到何西阿说就到神的心，因为何西阿本身呢他是一个先知，那神呢把这份心给了他。所以他要他去做一个人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要娶淫妇，割灭这个妇女。他明明是个淫妇，又生了三个孩子，都不是他的。但是神要何西阿有这种心肠，让知道说神的心是何等的难过，对以色列百姓如此，对他有约，对他蒙爱，好像妻子跟丈夫一样，但是他却毁约，所以神的心何等难过，就让我们看见何西阿有这份心，然后呢，他代表神是代言人，对以色列百姓说话。所以前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讲到，好像是家事。家里面的事情，那何西阿里面的难过都表达得出来。后来从第四章开始呢，直接讲到国事了，直接讲到国事。所以你知道吗？家事会影响国事，请记得这件事情，家会影响整个国。所以我们的家要顾好，我们的家呢，我们的家庭会影响我们整个服事，在天国，在神的国都如此。所以要看重这个事情。好，你看到第四章里面讲到一个主题，我们要定为叫无法无天的后果了。无法无天的后果。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些好像短短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就讲到神的心，他呢有慈爱，不要忘记慈爱是引导人悔改，恩典是向很多众人而伸手的，但是你要接受恩典是要让你悔改，不是去滥用恩典继续犯错下去。所以我们读了罗马书三卷书保罗说断乎不可啊，这个字很直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继续在错误的当中下去，恩典是让我们悔改，恩典不是让我们滥用恩典，我们要悔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唯爱论，神很爱我们，神爱我们继续下去，继续下去，这个是大错特错。神的爱是吸引我们悔改，神不会审判错误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犯罪人会说，神是爱，所以不会灭人呐、神是爱，所以他不会有这个什么毁灭人到地狱去啊，这是错误的想法。爱是一面，但是呢也有审判一面，所以先恩典后真理一定要清楚。好，先恩典后真理。好，到了第四章，你看到这无法无天的后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读一遍，请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
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
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看到以民的犯罪，以色列百姓犯罪。这边何西阿就直接代表神说话，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他讲很直接，应要听，要该听的。因为耶和华与这地的百姓怎么样争辩？争辩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指控啊，神在指控你们啦、这个很直接的话哦，争辩是指控，不是在那边吵架的意思，是指控你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个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三个无就出现。他直接指控他们，他直接跟他们说：“你们无诚实，怎么叫无诚实呢？因为你没有忠实啦，你跟我立约了，你没有忠实哦，好像妻子跟丈夫立了盟约，你不忠实。第二个呢，无良善，英文叫 no love， 已经没有爱了，彼此之间没有爱了，这个中文叫做没有良善，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背约的意思啦，背约了。OK， 第三个呢，无人认识神。”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神呢不再是亲密。这个认识，我上次讲过是"亚达"这个字， 不再有认识神的，没有人跟神有亲密的，直接都讲出来。神就告诉了以色列百姓，你们呢，无诚实，就是无信实，无良善，没有爱了，没有什么，没有一个人跟神亲近了。好，第二节呢就讲出来了，我们看到第二节，预备，请来。但启示的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好，讲到第二节，你看到这些罪状呢，其实讲到什么？人跟神已经立了盟约，也别忘记人跟神呢有立誓，这个就是要守那个誓。神要我们守什么誓呢？就是你看以色列百姓被带出埃及，神就透过摩西颁布了十诫，十诫一定要遵守。前四诫是人跟神的关系，是垂直面，好，一定要守住。这个要守住之后，才有后面第五诫、第六诫到第十诫，这个是横的，是平面的，水平面的。直的要顾好，横的要顾好，这就是十诫，就像十字架的真理一样，一定要守住。你看到吗？这边第九叫起假誓，是犯第几诫呢？第三诫了哈。你看到这边呢？不见前言，不见前就是什么？就是说谎话，是犯第九诫。杀害呢？是什么呢？犯第六诫。那偷盗呢？是第八诫。然后奸淫呢？第七诫。然后行强暴呢？第六诫。杀人流血呢？接连不断，也是第六诫。看到吗？指的横的都破坏这个诫命的，难怪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所以神的心很难过。你又不守约，再来呢也不守诫命，神的心是如此难过。好，接下来你看到会影响什么？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犯罪只是自己影响，我告诉大家影响可大了。你看到这边第三节大声来读呗，请来。
因此这地悲哀，
这地什么？会不会影响大地？会，所以罪恶越多，地会受不了。我觉得全世界最大的问题都不是什么环保问题啦，最大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因为一切的制造问题就在人心。人如果不愿意悔改，离开了神，再怎么弄啊，教育啦、环保啦，这地永远不会改变。再来，接下来什么呢？其上的居民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啊，怎么必都什么衰萎，还有海中的鱼也必什么消灭。这片大地，这个地球受影响，地的影响上面有很多什么居民啊，各国的居民，还有田野的什么兽啊，再来呢空中的鸟啊，还有什么海的鱼，陆海空都受影响。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个人犯罪，我跟你讲，陆海空都受影响，这是圣经指出来的。因为神已经把主权交给人去管理，人是绝对可以治理这片大地的，但是人离开神，人不愿遵守神的话，接下来就整个大地都荒凉，连这个空中的鸟、地上走兽、海里鱼都叹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才刚读过不是吗？你看全地都在叹息啊。为什么叹息？因为罪恶深重，这个就是人造成的，都不是因为人而神弄的，都是神而人造成的，所以不能怪人啊，怪神。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直接讲就是连累了，台湾能够砍拖了，会连累，我记得哦。所以我们个人犯罪会连累很多啊，要常常有这种感觉，不要以为偷偷摸摸没有人知道，告诉你都会连累，会牵连一大堆。如果婚姻里话，我自己偷偷去有小三劈腿，会伤整个家庭，甚至你权力越大，你的人际关系越大，会影响更多。所以不要以为不会，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这地的悲哀，连累了整个大自然，整个大地都受连累了。因为神造人之后，把主权给了人，人已经失去跟神的关系，这是直接影响的范围，陆海空大地都受影响。好，接下来第四节到的第九节来读北京，来第四北京。
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
你这
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名因无知事而灭亡，你弃掉知事，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 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
好，从第四节到第九节有个字叫然而，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你看到直接透过了这个何西阿对以色列百姓讲出为什么大地这么荒凉，因为人最主要离开神，犯了罪，犯了十诫，就造成大地的荒凉。然而这个是说人都不必什么不必争辩，代表说人跟人之间不用去争辩，不用互相去指责、批评、去论断。为什么呢？很简单，这句话，因为我们都一起犯罪，大家都无法无天，造成整个大地，就不要指责别人。你看到这句话吗？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人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里面有祭司，里面有先知，里面有领袖，里面有长老，都不要互相的指责，因为大家都在犯罪当中。好，就讲到这个。好，第五节说，你这个祭司，特别把祭司提出来，必日间什么跌倒，再来呢，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们的母亲啊！我这边告诉我们说，祭司、先知都会跌倒。白天晚上忽然间就跌倒。那复习一下，祭司我们读过立位记，祭司的工作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就是要献祭。我们在新约呢叫什么？君尊的祭司。我们活着就是要什么？献祭，要祷告，要代祷，要为了这个国家，为各方面在祷告，这是我们君尊祭司该尽的责任。祭司就是要献祭，不要忘记这个。第二个，祭司要做什么呢？祭司就是要很重要的，要维护神的律法，要维护神的律法，这是祭司该做的工作。神的诫命啊，神的律法，祭司要清清楚楚，并且要维护。第三个呢，祭司呢不仅维护，要教导律法给百姓，因为神的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不要偏离左右，不要没有什么这样的知识在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会进到黑暗。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就在第十五世纪的时候，越黑暗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百姓不能来碰圣经的，圣经是少数人在读的，这样子造成怎么样呢？教会就走向黑暗的道路，离开圣经多么远，我们就进到黑暗多么深。请记得，这魔鬼的诡计就是如此，让我们离开真理，这个是恶者的诡计。一切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不看重神的话了，不再读神的话，这个就是恶者的诡计，也是人心走向灭亡的道路，一步步走下去的。好，祭司没有尽他的本分，先知也不传达神的话，就造成这国家呢走向无法无天的道路，这是一个绝路啊。好，接下来看到第六节，是整本圣经，我们常常不是，抱歉，是整第四章里面，整章里面讲的关键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我的名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必弃掉你，
使你不再
做我给我做祭司。
你既
忘了你神的律法，
我也必
忘记你的儿女。
我的名怎么样？因无知识而灭亡。这个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这个知识是对认识神的知识，讲直接就是对神的话，对圣经的认识。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民因无知识会怎么样？灭亡，走向灭亡的道路，就是不要听神的话，不认识神的话，就走向这条道路了。灭亡就是死路了。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话语当中，要记得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我们必须要天天都热爱神的话。当你爱耶稣，请记得不要嘴巴讲，看你爱圣经就知道你爱不爱耶稣。越爱圣经就越爱耶稣，等于这很简单，不爱读圣经，只爱做很多其他的事，我告诉大家，这不是真正爱耶稣的基督徒。哇，很多的敬拜，很多的奉献，弟兄姐妹，这都很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道。所以每一天都要读神的话。为什么早上我们就要来起来读神的话，一节一节书读呢？ 因为我们在表达我们对神的话是认真的。我们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不是有空才来读，因为这条道路是活路。阿们，要走向这些道路。这边告诉我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当祭司的，用现在就是我们当全职同工，特别教牧同工，一定要常常讲神的话，教导百姓认识神的话。我自己本身要熟读神的话，然后引导大家走向神的话语当中，才不会灭亡，不然大家都走错路了。你看到这个地方吗？好，他说什么呢？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就是神的话，你弃掉知识，接下来呢，我也必什么弃掉你。请问这严不严重啊？很严重啊！不要以为当全职同工啊，就稳当当上天国。你们要照你的本分做，你弃掉神的话，神就什么弃掉你，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要爱神的话，常常要抱圣经，要读神的话，要听神的话，不要弃掉他，使你不再做我的什么祭司，因为你不教导嘛，不维护嘛，我就混另外一位。你既然忘记神的律法，我也必什么忘记你的什么儿女，不仅要弃掉你，我要把你儿女都忘记，等于说你下一代呢，我也不会再拣选了啦，就讲这个啦。你看到以利就是最直接的例子，我们读过撒母耳记嘛，不是吗？以利不是有两个儿子吗？是不是？但是神说他不认识我。哎，祭司天天在亲近神，神说忘不了你了。啊，为什么这样子？讲直接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天天进进出出在教堂里面，也会有很多宗教的话语、气息、外衣都很习惯。但是他的本质却没有神的话，不尊重神，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跟神玩真的，要成为真以色列百姓，用现在说真基督徒，要看重神的话，不要忽略神的话。如果忽略的话，你记得神会弃掉，甚至忘记，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指责。盼望大家常常抱紧神的话，要高举神的话，活在神位当中。好，接下来第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什么得罪我。好，刚刚通源啊、传道讲这句话，为什么呢？很简单，刚刚讲，因为不教导神的话，不再维护神的话嘛，所以神呢就越发得罪他啦。OK， 还有一个什么？我必使他的荣耀啊、变为羞辱，他荣耀变为羞辱，因为他们。啊，这个祭司呢没有好好教导神的话，而且呢引导错的方向，让这些百姓呢去拜巴利，去拜偶像。那虽然还有什么祭司上帝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他们为了得到什么风调雨顺啊，农作物能够丰收啊，能够五谷新酒啊，所以呢他们说还可以拜这个，在迦南地有这个巴利的这样啊拜祭拜的习惯，他们呢不仅拜耶和华也拜这个了，就这样子呢，常常做这，所以这就是祭拜偶像的意思。好，接下来呢，还直接讲出来第八节，北情，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请问他们有没有在献祭啊？有没有献五祭啊？利未记讲到五祭吗？其中一个叫赎罪祭嘛，对不对？还有赎欠祭嘛，还有这个燔祭嘛，还有素祭嘛，有没有？这些五个祭呢，都是神已经颁布给以色列百姓要遵守的。请问他们有没有遵守啊？有啊，他们一样照样什么献祭、献赎罪祭。然后这些祭司们呢，他说我满心愿意我民怎么样犯罪啊？为什么呢？因为献祭之后，祭司就有羊、有牛、有斑鸠，可以怎么样？可以满足自己嘛？因为祭物要什么？要给祭司嘛？讲清楚吗？所以你们多多祭，我就怎么样？可以多得利益呀、啊。你们多多的献祭，我就多多的得着肉嘛，就是利益嘛。你看越发啊、越发的献祭，越多的利益，所以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嘛。因为你越多的祭物，就越多的利益在当中啊。你看挂钩在当中哦。好 ，OK， 接下来我们知道说这句话呢，也鼓励大家提醒大家哈、哦，我们千万记得不要靠名吃饭，不要以为名义就对，千万记得要靠神吃饭，神意才是对，不要老是名义。你看人多不一定是对的，好、哦，你记得你啊，你要取悦神的心，还是取悦人的心？每一天都在做抉择，弟兄姐妹，名义不代表是对的， 这边告诉我们，你犯罪一直越来越多，名很多嘛，但是记得要讨神喜悦，不要讨人喜悦。每一天我们都在觉得到底要讨神的心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啊？这边说祭司靠名吃饭，听名的，然后呢不要听神的话。好，接下来第九节，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这边讲什么呢？将来会怎么样？等一下结果就会出来了。好，将来民会怎么样，祭司也会怎么样。所以不要互相指责，大家都在犯罪，都有份。这边说什么呢？因为神会审判人啊。怎么审判呢？按着每个人的行为审判，照着我们个人的行为审判。所以都躲都躲不了，因为你种什么就会什么收什么。我们在世上每一天，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有一天要面对在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不是在敬拜用的，是在审判时候用的。启示录告诉我们，万膝要跪拜，就是跪在审判台前嘛。然后呢要怎么样，要万口要什么承认嘛。每一件事情神都会把它放出来，我们就在审判官面前要来接受审判，就这个意思。他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你看得知吗？所行的就是因个人所的行为啊，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所以神会不会惩罚，神会不会报应？会。不要以为现在啊都好像没事啊，我告诉你会的，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好，我们说不要啊，不要害怕，只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报应的时候不是得到什么啊下地狱啦惩罚，而是得到奖赏，得到公义的冠冕。阿们。好，接下来第三段呢，从第十节哦一直到十九节是第三段哈，我们先啊来读一下，来，预备，请来。
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
好，这边先等一下哈。好，等一下，十到十二节我先讲一下哈。好，这边讲到开始，你看到神的啊这样的指责，神的审判，神的刑法都会下来啊，告诉我们大家后果会怎么样。就是第三段了，后果这边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却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守他的命。你看，吃不饱，代表什么呢？食物不够嘛，吃不饱嘛，你看到吗？如果拜偶像啦，不再单纯的、单单的追随我们的主耶稣，就会造成这个。你把弄了半天呢、啊，你拜了半天呢、啊，你努力半天呢、啊，你耕耘了半天，你说你做了很大的事业，但是呢，就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弄了半天，少少的哦，就讲到这个。然后行淫代表拜偶像，不得什么立后，没有下一代的。然后因为是离弃耶和华，不遵守他的命。好，另外提醒说，奸淫和酒和新酒夺去人的心，继续在拜偶像、哦、就是在灵里面是叫做奸淫。你本来是属神的嘛，你是属啊这个耶和华神的百姓，跟他立下盟约，像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但是你行奸淫、哦、你喝了这个陈酒并新酒，会夺去你的心灵，那个心是 spirit 的意思、哦、我的名。再来呢，求问木偶，木偶我们知道是就是菩萨嘛、哦、以为木杖能指示他，木杖就是木签，寡签不下寡而忘挑签，那个签、哦、那个木啊木木杖就这个能够指示他，因为他们淫心使他们失明。这边告诉我们说，会拜偶像就会来带了这些吃不饱，然后没有后代，然后会夺去心灵，再来呢就会失迷啦，就会失迷，就是迷失的意思。这个都是因为拜偶像啊，这些慢慢延伸下来的后果。好，接下来十三节到十四节，预备，请。
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
好，停下来，这边告诉我们说，祭司们，你们非常非常的糟糕， 刚刚讲过，你除了引导他们走向淫乱的道路，你们自己的家庭，你看到吗？这边说，在各山顶，在各高岗的啊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他们不仅如此，祭司呢也带百姓在各个的啊这个山顶上，因为在拜巴利，他们常常会在山顶哦各高岗上啊，在他们献祭啊，有个祭坛。高岗上献祭啊，这个献祭的时候，看他们会找一些凉快的地方，就橡树啦、杨树啊、栗树，在那边筑坛献祭，因为这个树呢会带来美好的树荫啊，在那边啊，在那边祭拜。好，这边接下来说下半段的话，所以你们的女儿什么淫乱，祭司的女儿都跟人家发生淫乱，而且你们的心腹，心腹原文意思是什么？儿妇是代表什么？媳妇。连媳妇都发生淫乱，你看这个这样的国家如何呢？啊，一起行淫哦，都在献祭的时候。接下来呢，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啊，就是儿妇行淫，我却不什么惩罚他们。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呢？后果就讲出来，因为你们自己什么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代表说，祭司们自己带百姓去什么高岗跟巴利一起来行淫啊，在那献祭。然后呢，他们的啊这个看的啊巴利的献祭，大概都知道他们呢都有很多的这些啊这些啊通奸的这种情况发生，就等于说他们呢有很多的奸淫一起了，拜完之后呢就发生淫乱，所以那个拜拜跟淫乱它的挂钩都会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肉体跟这灵界会挂钩在一起的，就发生淫乱的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连祭司呢都跟娼妓同居。什么叫娼妓呢？那时候就叫庙妓，庙里面有妓女了。连神的祭司都跟这庙的庙妓怎么样发生了关系？娼妓，然后跟妓女一起什么献祭？难怪民会什么倾倒在当中了。所以你看到吗？祭司不再是纯净的，不再是圣洁了，然后把儿父媳妇把女儿呢都带上淫乱的道路了。请问这样的国家还有存活的机会吗？你看到连祭司都这样子了，请问神的心如何？很难过嘛，就讲这种东西。好，接下来哦，我们看到这地方，所以你看到吗？以民呢会灭亡也是因为领袖的原因，领袖没有好好的用神的话引导，然后还有这个领袖自己本身带孩子带了儿妇都一起犯罪了。你看到灵性会影响到什么国家，看到吗？所以你看到这个原因呢就是出在哪个地方，人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到这边稍微停一下，我们要常常为我们中华民国祷告。人的问题啊，就是在人的灵性的问题，主要是这个人离开神，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人只要不要被神管，就会一定出问题。人被造目的就要彰显神自己，我们被神造就要被神管。阿们。如果神不管你，我告诉你啊，很严重的事。我再讲一遍哦，如果你不要被神管，我告诉你很严重的事。除了无法无天之外，什么叫无法？就是没有律法了啦。无天是什么？没有神了啦，叫无法无天。以色列百姓走这条道路，走向世俗的道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什么叫世俗啊？吴宪章牧师讲过一句话，世俗很简单，就三件事而已。越是走向世俗，就越走向灭亡的道路。第一个就是权力 power， 第二个是什么呢？ money， 钱财。第三个 sex，情欲。三件事叫做世俗。基督徒朋友们，不要忘记耶稣被试探也是这三件事，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三件事。特别我们在社会上或者在教会上也好，越来越被提升，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但是越走向金字塔的顶端，越高处不胜寒，三件试探很容易会来。有时候我们讲话都很直接了，有时候男人不要太有钱了。为什么？因为男人太有钱很容易犯罪，是不是？是，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所以妻子不要老是羡慕 把人阿姑那吼抢 C B 路，很有钱，了解吗？我告诉你，再看下去，很容易出轨，容易进来了，是不是 ？Power、Money、Sex 叫世俗。以色列百姓走向无法无天的道路，淫乱、情欲，这就是世俗的道路吗？就走向灭亡的道路啊！弟兄姐妹，我们被造，记得一件事情：神爱我们，我一辈子要让他管，你就稳稳妥妥。阿门。神管是好的啦，父母亲管我好不好啊？好，不管你，我跟你讲，你就害怕，要担心啊。神说什么呢？神说我不惩罚你们了。哇，感到这句话好像蛮安慰的。神不惩罚，看下去不是这样子而已。看十五节到十九节，一起读下去。预备，请来。以色列人啊，你虽然行淫，犹大
却不可犯罪，
不要
往基甲去，
不要
上伯雅文，
也不要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
现在
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
好，这边就好了。你看到吗？以色列啊，你看到吧？这是一个叹息句。你虽然行淫，后面一句话却好像没有接在一起，却讲到犹大却不可什么犯罪。这边讲的是以色列国，是指北国。这个是讲到啊，有这个何西阿讲到以色列，就讲到北国。你们已经发生了淫乱，无法无天啊！啊，神的心非常的难过，因为你们到处拜偶像、拜巴力。接下来讲到什么呢？犹大，你们是南国了，你们也是以色列百姓啊，你们是南国啊，却不可什么犯罪？以色列国犯罪，不要跟他们一样效法他们的模样犯罪。在提醒谁？提醒犹大国，虽然支派少。但是不要犯罪。以色列国呢，国泰民安，但是却走向了这个世俗的道路。神难过，犹大呢就对犹大提出了警告，不要效法这个以色列。好，这边告诉我们呢，你看到吗？不可，不要，不要，不要，四个不，短短一个经文四次讲到不，代表神的心非常的难过，要他们悔改，回头才是出路。他说什么呢？不可犯罪，再来不要往基甲去。基甲就是靠耶利哥的地方，以民在那个地方呢，却什么这边筑什么祭坛呐、啊，就变成石堆啊。这个是提醒历史哦，不要忘记。再来不要上什么呢？伯雅文去。伯雅文是什么呢？就是耶罗伯安呢、啊，在那个地方呢，筑起偶像的地方啊，提醒他们。不要走这样的道路啊！不要往基甲去，不要往伯雅文去。耶罗伯安在那边筑祭坛的祭拜偶像的地方，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为什么呢？我刚讲一遍哦，神不管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你看以色列，神说你们很什么倔强，这两个字，以色列很什么倔强，指什么呢？神对他的百姓呢，看起来在神眼中就是很倔强。倔强的意思就是什么？用我们现在话叫任性呢、啊？请问我们儿女有没有任性的、啊？打也没用啊，骂也没有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已经念也没用了。他说：“你倔强到什么地步？倔强到像母牛了。母牛呢，就是怀胎啊，或是有什么有小牛的时候，他自己呢不太会听主人的话。现在耶和华要什么？放你们，把放圈起来。哇，这就好不好啊？耶和华要放你们了。”不要再管你了，你要做什么都在你了，去啦去啦，弄麦差别啊！请问这好话好啊不好？我告诉你，这句话神讲出来，是走向灭亡的道路。父母亲说啊，我不要差别了，帮你去了，你不要那在你了。这句话是很严重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如同羊羔放在什么宽阔之地？请问羊羔啊，放在一个宽阔之地，你觉得怎么样？必死无疑，是不是这样子？狼也可以吞吃嘛，熊也可以来吃了，狮子都来了，一点保护都没有了。不要落到这种地步，基督朋友们，神说我放你了啦，我不要让你管了。我告诉你，不要让神管，无法无天，就走向灭亡的
道路啊，永远要被神管。阿们，神管我是爱我的，保护我的。这边说，神说我不理你们了，不管你们了。其实放这个字呢，我们想一字哈，就是第十七节了，一起读来。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好，圈起来。放的叫代表意思，任凭。有在你了，看别安怎都在你啊，我别插你了。这个最次了，神不理你了，神不再管你了，代表什么呢？把它写下来啊，叫做无药可救。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我们不要走向道路，愿神管教我们，愿神来继续管我们，不要到无药可救的道路，像羔羊就被赶出去放在山岗上，不再有牧羊人来引导跟保护，是必死无疑。好，接下来呢，这以法莲就是指以色列百姓啊，以色列百姓啊，以法莲是在支派之一个支派，好，北以色列国的一个支派。好，十八节把它读到十九节，读完背起来。他们所喝的已经
发酸，
他们时常
行淫，
他们
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
风把他们
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
好，只讲到这个地方，你看他们所喝的这些酒都发酸了。他们常常喜欢行淫，不是一次，常常一直在犯罪，就既有像既到习惯了啦。而且他们的管长啊，这个官长就是 leader 最爱什么羞耻的事，那些行奸淫啊，跟妙计在一起来羞耻的事很喜欢呢、啊。然后接下来结果说，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双翼啊？飞得很高啊？不是这个意思哦，你记得哦，这个风是什么呢？原文是什么？是指暴风哦。暴风会怎么样？把你吹去。暴风的时候忽然间就来，忽然间被吹走，不是如鹰展翅上腾，吹到哪个地方去？告诉我们说啊，吹在啊，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什么？蒙羞。吹到蒙羞之地啊，代表什么呢？以色列国，我不管你了，我会兴起暴风，或者叫暴民，外邦人暴民直接把你什么掳掠，然后呢，把他们带到外国去，成为奴隶啊，成为蒙羞之民啊，就讲到这个。所以你看到十九节呢，讲到这些所献的祭啦、祭司啦，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后果呢很惨啊，就是因为无法无天开始。弟兄姐妹，从整章第十章呢，有四个方面的应用，请大家一定要常常提醒。第一个呢，不可再拜偶像，要单单敬拜唯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什么叫偶像呢？上次我讲过，任何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耶稣基督比神更为重要的事物，就是你心中的偶像。不一定是菩萨，为什么不是木偶？可能是儿女，可能是工作，可能是 money， 可能是手机，可能是任何的事情，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不要拜偶像，偶像就是我一定要，没有我活不下去了。拜偶像，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要以神为中心，神你管我。好，第二个，请记得要看重真理。圣经并且教导很重要，要看重神的话，要看重圣经，一卷一卷书读下去，每一天都要看重，要以神为我们人生的准则，做什么要看重神的话，就要想到神的话怎么说，不是我感觉如何，别人怎么说，父母亲怎么说，社会上怎么说，专家怎么说，要记得圣经怎么说，以你人生的准则要以这个，而且你要教导告诉大家这是真道，不要离开真道，因为明因为无知识会什么灭亡，所以我们要教导神的话哦。OK， 第三个呢，我们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无论是当 leader 的或是我们当会友的，记得都不要互相指责，不要指祭司怎么样，祭司呢指他怎么样，大家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救恩，我们都会犯罪的时候要互相的遮盖，不要批评论断， 要互相用神的话引导走向正路，这是圣经教导，不要像以色列百姓互相指责。好，第四个，请记得，不要落入世俗主义，不要落入世俗主义，包括金钱，包括权力，包括情色，这些都是，这很容易落到世俗主义当中，要避开这些试探。这个就是整章对我们来讲的一个提醒啊。拜因就是第六节而已哈，我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如果我们民要昌盛起来呢，我们要因知识而昌盛，就是神的道。我们再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的今天早上第四章感恩主，帮助我们读了之后就明白，神你有丰盛的慈爱，神你也有公义的审判。主啊，我们不要只是唯爱论或是唯律法主义，我们要走在神的真理当中，因为你的真理呢好像啊有一体两面一样。主，我们要活在这当中。感谢主，也祝福我们丰富教会都热爱圣经，喜欢以神的话为我们人生的准绳，而且跟神立约就是要完整的，你的盟约不会改变，就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一样，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主，帮助我们都跟世界不要同流合污，不要世俗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住在神的真理当中，神的光里面。感谢耶稣，透过何西阿我们更知道神的心肠。赞美主，我们今天成为属灵以色列百姓，我们就要高举耶稣，跟随耶稣到底。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